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十五集。曾英杰也在皱眉思索，沈月继续说道：“那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贫困，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一家人的生存和未来焦虑着。儿童是不可能去思考这些问题的，他们还不能够真正感受到贫困的滋味。”老人也是不会去过多思考这样的问题的，因为他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。一个人的心理压力越大，内心越焦虑，就越容易被心理暗示。这不需要我过多去说明和解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郎村长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不但说服动员了村里的人修通了这条公路，而且还借债翻修了自己家的房子。他这样做是为了给大家一种希望。公路修通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说到这里，他问曾英杰：“英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郎村长可能借了很多外债吗？”曾英杰回答道：“你这样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山上寒气重，郎村长的女人身上穿了件很普通的外套。她端菜上来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她里面的那件衣服也是旧的，而且好像是一件军用衬衣。”沈月点头道：“你观察得非常仔细。她是村长的女人，家里有钱翻修房子，却买不起一件衬衣，身上穿的竟然是自己男人退伍时候的衣服，这说明了什么？”刑警队长顿时满脸羞愧。沈月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道：“想办法帮帮他们吧，给县里的官员说一下他们的情况，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还是贫穷。”那位童大叔名叫童魁，他和他的儿子童大全并未远逃，就在县城的一处建筑工地打工。他们直接被带到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审讯室。沈月问童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女儿和那个被你们杀害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童魁惊恐地看着他，颤抖着声音问道：“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沈月冷冷地道：“你是相信报应的，对吧？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你女儿会跳崖自杀？还有，村里那么多人也因此而死，难道你就不怕报应？还有你儿子童大全。”这一瞬，童魁彻底崩溃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哀求般地说道：“
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和大全没有一丁点的关系，我都告诉你们。”
正如沈月所分析的那样，童魁的女儿在外地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人，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。可是后来童魁的女儿发现那个男人不但已经结婚，而且还有孩子，于是就向对方提出要么离婚娶她，要么就马上分手。可是那个男人却不断去纠缠童魁的女儿，并且以他们两个人在床上时候的录像相威胁。童魁的女儿被纠缠不过，只好躲回了家里。想不到那个男人竟然千里迢迢在那天晚上找上了门。当时童魁的女儿接到那个男人的电话后，一下子就傻了，只好把实情都告诉了父亲。童魁知道了女儿在外面干的蠢事之后怒不可遏，可是想到女儿毕竟与那个男人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于是独自一人到村外与那个男人相见。想不到那个男人以为穷乡僻壤的人好欺负，竟然直接威胁说要带着童魁的女儿离开，否则就要把他女儿的录像寄给村里的每一户人家。童魁顿时大怒，拿起手上的手电筒就朝对方砸去，对方当场倒下。童魁上前用手电筒不停砸着那个人的脑袋，一直到对方昏迷不醒之后，才将其扔到了悬崖下面。听完童魁的讲述后，沈月禁不住笑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对方可是有备而来，你用手电筒一下子就将他砸倒在了地上？这且罢了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对方竟然没有出声呼救？童魁，你这故事编得也太离奇了吧。”童魁梗着脖子大声道：“
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信不信随便你。”
沈月微微一笑，走出了审讯室，对刑警队长说道：“先把他带下去，我再问问他儿子。”不多一会儿，童大全被带到了审讯室，沈月走了进去。刑警队长
不解地问曾英杰。
据说沈博士对微表情很有研究，犯罪嫌疑人上脸上的任何表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刚才就连我都知道那个铜魁在撒谎，沈博士为什么不继续询问下去呢？
曾英杰微微一笑，问道，你知道什么是囚徒困境吗？两个共同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分开审问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词。此外，据说盗墓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父子一同盗墓的时候，一般是儿子下去拿东西，因为虎毒不食子，如果是父亲下去的话，就很难说了。
沈博士这样做，是为了让这父子俩说出完全不一样的证词，然后再各个击破。
刑警队长恍然大悟，这样的方式我们也经常使用，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。此刻，沈月已经站在了佟大全的面前，俯身对他说道，你父亲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，他说是你杀害了那个人，然后将尸体扔到了悬崖下面，后来你和你父亲商量怎么办，于是你父亲给你出了主意，让你先去悬崖下面的那棵树上绑一根绳子，然后你扮成死者生前的样子朝悬崖方向跑。
佟大全，杀人可是死罪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